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4月16号到4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中国校园的阴霾。昨天上了一节叫《中国近代史纲要》的课，倍感感慨，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学生的可怜。《中国近代史纲要》是大陆宣传马列主义课程中的一种，是每一个中国学生必学的一门课程。作为一名大陆学生，从小到大，马列课程从未间断，上到大学，我都可以总结出这些课程的流程了。老师一开始会冠冕堂皇地说，一些中国人不能忘了自己的祖宗啊，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你刚听得挺好，随之便是但是两个字。但是什么呢？但是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便开始了大篇幅的所谓的批判，尤其到了古代的老庄学说，便是同学们千万不要学习啊，我们正是奋斗的年代，像老庄那样落伍的思想在当今社会是远远不行的，我们得拼搏奋斗。又尤其到鸦片战争，他们就会以点概念，看咱们中国古代的官员多腐败呀，不要总说现在的共产党腐败，咱们中国就这样。这些老师一般只举什么和珅、魏忠贤一类官员的例子给学生听。又如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女人，那他们更有的说了，中国古代女人受压迫严重，裹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自从妇女解放以后，中国女人平均地位已超过中国男人。这些可笑又愚昧的段子，中国的孩子们是从小听到大的。中华5000年文化中的老庄学说是受世界敬仰的，是我们神传文化中的精华与瑰宝。这其中的理是修炼的理，是超乎常人的理。一名教师看不出其中的内涵也就罢了，还将这种愚昧的想法灌输给孩子们。中国古代是何等繁荣昌盛，唐代时就受万国朝拜，怎会都是一些昏君和腐败的官员呢？秦朝有李斯，汉朝有鲍永，唐朝有魏征，宋朝有包拯，元朝有张之翰，明朝有海瑞，清朝有商宾，古代那几个官员和这些数不胜数的清官好官比起来，岂不是九牛一毛？再看中共协党的那些个贪官里，有几个清官？拿老百姓的话讲，共产党官员站一排，隔一个毙一个，都说少了。再说中共最能拿之说事的古代妇女，一提到古代妇女，就拿裹小脚说事。但是咱们中国古代女人的三从四德，温文尔雅、秀美贤惠等这些却只字不提，熬裹小脚也并不是像邪老说的那么夸张，好像是上了苦刑似的，而恰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我们中国女性对自己的行为、道德和贞操的一种规范、一个标准、一种约束。现在大陆的妇女解放了，但大多数却失去了女人应有的贤惠、应有的操守、应有的美。正如红缨上所指，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贤惠秀美风韵无，尤媚老妖暗中娼。红缨阴阳反背，被党文化洗脑的大陆教师们，如今依然在洗脑着一代又一代大陆的孩子们。我不知道是毁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中共协党冠冕堂皇地说，我们不能忘了祖宗，中国5000年文化，其实真正欺师灭祖的正是他们。那节课女教师讲的也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只见她手舞足蹈，批判得很激动，口水差点溅到学生的脸上，底下也有好多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随声附和。我回头望一望这200多人的课堂，不由得心中一阵伤感，200多个人，200多个众生，他们背后的天体体系又不知有多少众生在这里被灌输着无神论与党文化。然而在大陆的校园里，这样的课堂比比皆是。其实中国学生所受的毒害还不止这些，中国校园里的阴霾也还不止这些，邪党恶事作尽，孩子亦不放过。终朝一日，神传文化重归故土，校园的阴霾散尽，让大陆的孩子们走进真正美好的校园。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大法弟子不作假。2009年，我从邪恶的黑窝回家后，邪恶截断了我的经济，没有了工作，没有了退休金等一切生活待遇。为了生计，我到一家医药公司打工，推销一种治疗乳腺增生的新药。推销团队由医生和销售员组成，工资是底薪加业绩提成。医生底薪1500元，销售员底薪500元。因为我有正规医学学校毕业证书，有在医院工作的经历，但是因为后来工作调动到行政单位，没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考试，没有医师资格证。因为这个，老板就按照销售员待遇确定我的底薪为每月500元，但是分配给我的工作却是医生的工作。也就是说，我承担的是医生的角色，拿的是销售员的报酬。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有一个女医生是从外地来的，她很同情我，觉得我太吃亏了，就私下告诉我可以办一个假的资格证书，并告诉我她自己的证书就是假的，照样拿到医生的工资，而且她有办法帮我办到。她说，像我们这些打工的，没有谁也没有地方去考证你的证书是真是假，何况你有正规的学历证书，又能承担医生的工作，怕什么？不要太傻了。是啊，在常人看来，办一个假证很简单，每月轻而易举可以多拿1000元工资，还名正言顺的，辛苦一个月也挣不到这些钱啊。对于我来说，当时真是太需要钱了。但是我想到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不能欺骗，不能作假。师父要求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虽然我很需要钱，但是应该明明白白的去挣，不能拿昧心钱。我谢谢他的关心，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的信仰是真善忍，不能作假的。他说，那你自己考虑吧。就这样，我宁可继续拿着每月500元的低薪，忍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也绝不办假证欺骗雇主。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我的工作业绩突出，不仅提成多了，老板不时还给些额外的奖金，收入也不错。就这样，我走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日子。
我指望律师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如果同修问我，你指望律师吗？我可以干脆的回答，我不会指望律师，因为师父早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律师是在帮助我们反迫害，同时也给律师自己得救，建立威德，以致将来得法奠定基础。虽然以前我有指望常人的心，如指望习某某等等，但后来渐渐地去掉了依赖常人的心。这次剑三江事件发生后，当我告诉一同修时，同修说，我们千万不要指望律师，这样会使律师受到损失。我说，谁也不会指望律师，正义律师觉醒了，是因为他们明白了真相，帮助我们从法律上反迫害，也给他们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自己的一些心也暴露出来了。面对四律师和大法弟子及家属被绑架酷刑，全国各地的律师和正义人士和国外正义人士纷纷谴责邪党违法流氓邪恶行径，有些律师和正义人士到剑三江声援维权，相继被抓被打。我就想，这回可好了，邪党把事情搞大了，看邪党如何收场，正义律师多多的去，看他邪党还能像对待大法弟子那样随便迫害。使我感动的是，有律师在网上说，有不怕死的跟他到剑三江去，有的说我怕死我也要去，有的写好了遗书奔赴剑三江。一方面感觉律师都能不怕死上前线，自己只能在家发正念。当然大法弟子发正念也是在另外空间前线和邪恶作战， 另一方面，希望全国律师都觉醒，掀起反迫害大潮，让邪党早日垮台，结束迫害。写到此，自己的心意暴露无遗，嘴上说不指望律师，可一到实际，不还是指望律师吗？把律师当主力主角，把自己当配角。当然，律师的觉醒，正义人士的参与，这也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结果。大法弟子十几年大善大忍，和平理性，舍身取义，舍己救人，唤醒了他们的良知。全民反迫害是师父正法进程的必然趋势，但能救度众生的是师父，是大法，而我们是住持正法，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一个载体，住持救度众生，众生的觉醒也是他们得救的必然结果。所以师父正法这台历史大戏，在人间的主角是大法弟子，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个能力，因为这是师父赋予的，绝不能角色错位，常人只能协助我们。那么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地指望常人呢？查找一下原因，迫害已15年了，这15年中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三件事，时间上都是在比较紧张中度过，不像常人那样松散，也确有疲惫之感，当时自己的修为不够。虽然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只要不结束，就得继续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有时感觉力不从心。如果常人能觉醒，全民起来反迫害，邪党会早日垮台，迫害早日结束，这是指望常人的主要原因。再找一下，这里有对时间的执着，求安逸心，其根子还是私心，这个私就是修炼中最大的障碍，只有在学法修心中挖去私根。不管正法形势如何变化，不管常人社会形势如何有利于我们，都不能指望常人当好主角，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珍惜机缘，不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
修炼体悟，转变观念，放下人心，病魔自灭。我和闺女到监狱探望正在服刑的儿子，闺女哭了，我也哭了。回到家吃完晚饭，收拾完厨房，就感觉这半个脸有点麻，不怎么受使唤似的。我想，哎呀，我哪颗心不对劲儿，被邪魔钻空子啊？是对儿子动了情，这不行，我不能要他。情是人的东西，是师父让我们修去的东西。接着我就觉得这半个身子都不受使了，我马上发正念，我就觉着这正念有点不足似的。我拿起电话就给同修打，说你们几个来呀。同修问啥事儿，我说你们就来吧，快点吧。不一会儿同修敲门，我扶着墙去给他们把门打开，来了三个同修，他们问我怎么了，我一只胳膊使劲的摇晃着说没事儿，你们快进屋。说没事，可这嘴脸就是不好使，他们要扶着我，我没用，自己歪斜的进了屋。大家谁也没说啥，就开始发正念。发完正念，同修说咱们练动功吧，我就往起站，嗨，怎么站也站不住了，那就蹲下吧，可怎么蹲也蹲不住啊，就坐下了。我没害怕，练不了功就继续发正念。我告诉同修，我今天去看儿子动了常人情，被邪恶钻了空子。同修们都说有漏也不允许邪恶钻空子，我们有师在，有法在，能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不需要就是力考验，他们也不配考验大法弟子。我们又发了一会儿正念，晚上快到十点钟了，我就觉着好多了，我说你们回家吧，我好了。一同修不放心地说我在你这住吧，我说不用，咱们有师父呢。同修放心地走了，我把他们送出门外，这会不像刚才那样了，能正常走了，但脸还是有点不对劲。我一宿也没咋睡觉，就是发正念，清除破坏我身体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就是里操控的各种邪恶生命与因素， 通通解体灭掉，什么邪魔烂鬼都通通解体灭尽，我一点怕心和顾虑心都没有，求师父加持我，我有师父在，有法在，任何邪恶都动不了我。我发了一宿正念，早晨我叫老伴，他一看我好了，高兴地说，你看你昨天晚上走到东倒西歪的，屋里东西撞得叮当响，这一宿就好了，太神奇了，你好了我也放心了，你该干啥就干啥吧，家里的活我干，都不用你了。我出门走了，像往常一样找同修们讲真相救人去了。我来到同修 A 家，他啥都没说，就跟我出去讲了一上午真相，谁也没有把那病业假象放在心上。我一切正常，这真是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银二无执。去年正月的一天，我老头起早去后院一寡妇家办事，我怀疑他跟寡妇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因为他过去有过外遇。我生气地跟闺女说，他咋不死了，死了我就省心了。就这么说着说着，我就觉得胃里有东西往上上。我家住平房，我回身把门推开，刮一口鲜血吐了出去，落在地上，声音很响。我马上意识到我错了，一下子用手往嘴上一打，说，不休口，咋就不休口？师傅呀师傅，我错了，我啥心都不要啊，我得听师傅的话，跟师傅回家，那不是我呀，我可不要他。这时我还要往出吐血，我刚想找同修帮的念头一闪，马上又一想，嗨，我自个就把他拿下吧，我有师傅，我怕啥。这时我就用矿泉水瓶子装上凉水，喝冷水往下漱，一口一口的往下咽，他往外吐我就往下咽，一连咽了几口还是往外吐，我就捂着嘴，就觉着从鼻子淌出凉哇哇的东西，我用纸一擦是血，血从鼻子往外淌，我马上说，不对了，不能往里压啊，这不好的东西得出来，必须得出来，是师傅给我净化身体呢。说着我就把地上的垃圾桶拽过来，上来的就吐出去吧，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往出吐，出的血和血块像疙瘩汤似的。吐了一会儿，我一边吐一边心里跟师傅说，师傅啊，我没病，他啥都不是，这不好的东西我都不要。心里刚说完就好了，不吐了，没事了。抬头一看，十点多钟了，上炕睡觉吧，回身就要躺下。我马上意识到，不脱衣服躺下睡觉，内心深处是不是怕再吐，省得穿衣服了就能起来呀？这不还有怕心和求心吗？不行，这心我也不要。我立刻把衣服脱下，心里发着正念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啥事都没有了。从那以后，我一下子把心全放下了，什么老头子外不外遇的，啥都不管了。师傅不是说了吗？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转法轮，心想我总上外边去救人，老伴也是众生啊，我身边的人跟我的缘分更大呀，我也得救啊，什么谁的丈夫不丈夫的，都是众生。我把心放下了，他倒好了，主动和我说，嗨，我已经跟那个女的说了，再不要找我了，你放心吧，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其实你比谁都好。说完他把兜里的10000多元掏给我了，我用这笔钱买了电动车，拉着同修到远处去救人了。这真是观念转拜物灭，红银心生，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
修炼故事，信师信法救人集。我是95年得法的，得法前我一身病，学了好几样气功，也到佛教里去过，但都没起作用，每天还得坚持上班挣钱，养多病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妈妈，因父亲早故去，真是苦不堪言。学法后一身病好了，第二年妈妈看我这样，也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半年后师父给净化身体，无病一身轻，自己什么都能干了，再不用我起早贪黑的照顾他了，我可以安心的上班了，下班回家妈妈饭都做好了，衣服也常帮洗，母子俩感谢师父给我们二次生命，真是感到师父的慈悲，大法的伟大神奇。我们母子俩早晨参加练功，晚间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周日和同修们一起去农村弘法，每天生活在快乐之中。一，面对酷刑如游戏。1999年7月20号，晴天霹雳， 黑雾弥漫整个天空，中共邪党在江氏邪恶集团操控下，对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我们为了讨回师父的清白，证实大法的神奇伟大，我们要用自身的变化的事实去市省北京护法，几次被非法绑架拘留，都在师父呵护下正念闯出。我因和同修挂条幅和写大标语被非法绑架，判冤狱六年，送省监狱遭迫害，受尽各种酷刑折磨，如电棍电、睡死人床、大挂，冬天光脚在雪地整天站着，不准走动，夏天在外边被太阳晒。一开始我正念不足，脚冻坏了，脸晒破了。我坚定地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和妈妈的命是师父给的，没有师父救，我们母子可能早就死了，现在的命是师父给的，我就要为保护师父和大法献上，把生死置之度外。我就时时背《论语》和《红吟》，打坐练功和发正念。我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是神，人间的酷刑对我无用，都返回去。我暗暗喊师父加持我，结果我正念足了，脚脸很快都好了。他们动我，我发正念身上热，他们晒我，我发正念太阳晒不到我，不热，凉风习习而来，打我不疼，他们疼。如一次两个恶警，一个打我嘴巴子，我说我不痛，让他痛，我没痛，他脸红了，牙出血了，两手捂着脸走了。另一个用脚踢我，没有到我身上，他脚疼得直叫喊，电棍电我，电回到他们身上。一次两个恶警用电棍电我，我发正念，你俩互相电，就互相电上了，拿也拿不开，互相电得汗流浃背，最后求我，你别发正念了，放了我们吧。有一次见我在地上打坐，他们用四个犯人拉不动我，就两个人在我双盘腿上一边站一个，我发正念，想我是神，我有师父法身和护法神保护，恶人和魔都动不了我，我的身体无比的大，两个人上我身上来站着，那只是几只小蚂蚁，我不痛也不动，从容不迫的打坐。他们感到身上麻哆嗦，受不了，谁也不敢再拉我和上我身上站着了。二关小号，黑暗中红光显，他们用酷刑治不服我，因不转化，不写三书，不签字，他们把我严管关小号80天，轮番对我施以各种酷刑，每天只给两个小窝窝头，根本吃不饱。对于我这个1米8、150-160斤体重的40多岁的壮汉，每一顿4-5个也不够吃，开始感到饿。后来我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我是神，人间的饭吃不吃都行，我不饿，我有师父保护，我真的就不饿了。但我的体重确实减了40多斤，但我每天打坐练功发正念，背论语和红吟，把我关在一个又小又潮湿的黑屋子里，只能躺下一个人那么大，真像古时在山洞里一般很好的独修，黑暗无阳光，也不知是黑夜还是白天，可是我看到都是红光，非常美妙。出来别人告诉我80天了，我感到好像不几天似的，因为我心无杂念，生死已置之度外，我不感到孤独，感觉师父法身就在我身边，好像有好多同修和我在一起切磋，这是一个不受任何干扰的自修环境。我觉得我提升得很快，打坐腿不疼，肉身虽然瘦了，但精神特别好。他们看我80天不但没拖垮，反而还精神起来了，就叫我出来劳动，我不干活，我说我没犯罪，你们这样折磨我，我的身体被你们折磨成这个样子，是你们犯罪，还叫我给你们劳动，叫不动我。这一段他们弄不了我，又把我关到小黑屋里关小号，我绝食反迫害，他们害怕，最后达成协议，让我出来不绝食。我想我要反迫害，没个好身体怎么行，我的肉身也不能让他们拖垮。这次关15天小号，我绝食15天，出来后他们看我又白又胖，恶警都害怕了，他们说一个人7天不吃不喝就不行了，他15天不吃不喝怎么还胖了呢？精神还那么好，他真是神了吗？ 不绝食了，我每天都得吃饱，因为我什么都能吃，吃不饱我就喊，不让吃饱我就不吃了，我就绝食。他们每天打饭就给我多带份，我每天都能吃饱，身体很快恢复如初，精神十足。我回想那被关小号的80天，没换过衣服，没洗过手和脸，没洗过澡，没见过阳光，是我最苦的承受，也是我最快的升华。我已经放下生死，电棍电我没感觉，他们自己受不了，打我不疼，送我小号正好独休，不让睡觉不困，不让吃饭不饿还胖。我每天就是打坐练功发正念，背论语和红吟，他们要用手铐把我手铐在铁床上，我发正念不准他们靠，他们就靠不了。恶警叫包夹拉我，还没到我身边，身上就麻得哆嗦，他们说我身上有电，因为他们被电棍电怕了，不敢到我身边来，还远站着看我打坐练功。三，内外齐心配合，恶魔心胆寒。后来我和外边同修联系上了，给我弄进一个 MP3 和一个手机，因为我是电工出身，不用充电器我也能想办法充电。外边同修给我送进来特制的转法轮，有新经文就给我送进来，我把简短的用铅笔抄出来传给同修，转法轮和讲法就传着看，由我保管。因为包夹和恶锦不敢搜查我，大家帮我发正念，不准恶锦动师父经文和大法书，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这样我们这个监狱里的同修基本都能学着法和师父新经文，知道师父的正法进程，增强了坚定反迫害的信心。原来有几个违心的写了三书的同修都公开提出作废，并上明慧网发严正声明。我们这个监区基本都不出去劳动，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时间打坐练功发正念，背论语和红吟，学转法轮或新经文。恶警几次发疯大搜查，什么也没搜到，也没办法，他们就把我们监区的大法弟子调换好几次，换来的大法弟子几天就和我一样，后来这个监区就剩我一个大法弟子了。恶魔万万没想到全监狱都这样了。四，真相唤起犯人良知。我对包夹和犯人讲真相，按真善忍做好人就不能犯罪，做好人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再困难再穷一家人在一起有幸福可言。现在你们犯罪在这里受罪，家里人失去你们这顶梁柱，一家老幼该多痛苦，每天以泪洗面，生活无着落，苦不堪言。你们有父母的，老人们白发苍苍，盼儿养老，现在却这样，老来无依无靠，老泪纵横，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们心里好受吗？我们法轮功学员按师父教导，用真善忍帮助人，让人做好人。我们没犯罪，犯罪的是江某某和个别不明真相的警察。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是在演戏，骗广大善良的群众。经过反复讲真相，有的包夹和犯人都哭了，有的想起父母妻儿老小，无限痛悔，有的表示将来也要练法轮功，按真善忍痛改前非，做好人。包夹不管我，还和我学打坐背论语和红吟，有的入过党团队的还让我帮他们和外边联系做了三退。有的犯人身体不好，我告诉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相信大法，不信中共邪党的宣传，他们身体就真的好了。还告诉来探访的家属要相信练法轮功的是好人，找他们好好默念九字真言。包夹不但不管我，还和狱警说我好话，我练功他们给我看人，狱警也明白真相，也不管我了。五，找回昔日同修，共同救人集。当我堂堂正正闯出魔窟回家后，和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接触，他们的精进状态对我鼓舞很大。他们有的学会电脑，还有的办家庭资料点。我要奋起直追，跟上师父正法进程。我立即找到资料点， 要真相传单往外发。我看到明慧周刊上提的家庭办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就自己买电脑和打印机等设备，学电脑和打印。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我的家庭资料点建立起来了，一朵纯洁小花在我家开放。我还学会了电脑组装系统。我和妈妈找回昔日不太精进、有怕心和邪物的同修，在我家成立学法小组，在我们的影响下通过学法，提高了对法理的认识，他们也放下了怕心，一起出来做三件事，劝三退。例如一名720前一个练功点的辅导员，因几次被迫害拘留后，被教养二年，回来因怕心不敢练法轮功，邪物去了佛教。我回来多次和他交谈学法，并把他请到我家参加学法小组学法。通过学法，他提高了对法理的认识，认识到自己错了，决心走回来，自己买了电脑、打印机等，在自己家成立了一个资料点，为同修提供周刊和真相资料。因为我上班的工厂破产倒闭，工人都买断没工作了，我买了一个摩托车，一方面做交通工具，拉人挣一点钱维持生活，一方面可以去交通不方便较远的农村送发资料，讲真相，走遍城乡，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渡人。我们这个地区的同修也能找时间一起切磋，做好三件事，齐心要跟师父回家。
放下人心，兑现誓约。我是720前96年得法，已18年了。回想起我30多岁得法，现已50多了，所走过的修炼路，步步时时在师父呵护下，跟着师父正法进程，闯过难关往前走，逐步在法理上提高成熟。现在为庆祝2014年513，我把在我身上出现的几件事简要的写出来，证实大法的神奇，说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是有来头的。我们都是天上的客，随师正法到人间，师父时刻在呵护我们成长。得法后，我经常和同修们出去弘法，参加集体学法练功。由于我从小就任性，没吃过什么苦，打坐盘腿太疼了，除了集体练功外，我自己在家不练，只看书学法。可是一到晚间睡觉时，怎么也睡不着，翻过来倒过去两三个小时，好难受。后来在师父点化下，睡不着就起来练功，一练完功躺下就睡着了，可香了，可舒服了。因为打坐腿太疼，我又贪睡，一到晚上就想睡觉，几次试验都是练完功才能睡好觉，不练功就睡不着觉。有一次我就对着师父法相大声说，我给您练，您让我睡一觉吧，埋怨师父。师父法相瞅着我笑，可是我却从盘腿疼一点一点到半个小时不疼了。我认为行了，慢慢来吧，我就想不练了，可是还是不能睡觉，一直盘到一个多小时，跟上全球晨练，一个小时盘腿也不疼了。现在能坚持自觉地参加晨练了，这种表现也没了。我得法后，一捧起转法轮看时，耳朵里就听到一个声音给我读法，我看到哪读到哪，像我自己读一个样，使我有不认识的字也都认识了。我不以为意，认为佛法太玄妙了，读佛法不用自己出声，法自然就出声音。我以为人人都这样，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反正一拿起转法轮学就这样，也不知道声音从哪来的。一直到我请到师父讲法录音磁带放录音，听到师父讲法录音和我看转法轮时的声音是一样的，这才悟到是师父帮助我学法，怪不得哪天不学法浑身就难受。一直到720后被迫害到看守所，看不到转法轮，回来再拿起转法轮看，就没有这个声音了。
最后一次被非法绑架，在看守所被迫害，是01年下半年，两个多月。协党要判我刑，我就喊师父，我不能在这里待，我要出去弘法，住师正实法。我在那里和同修们背论语和弘言，并对犯人弘法讲真相，教他们背论语和弘言。有的犯人背得很用心，表示出去就找大法弟子学法练功。看到和知道有些同修很困难，我就求师父，并向师父表决心，我要出去想方设法多挣钱，买房子买车，帮助同修和住师正法用。不久，在师父呵护下闯出看守所，回家后和亲属合办一个小工厂，在师父的安排和呵护下真的就挣了钱。以厂子的名义买了一台我自己专用的车，我自己学会了开车，平时工厂用，大法需要就大法先用，几乎成为大法专用车。买两处房子，一处以厂子名义买的厂子用，实际供无法回家和流离失所的同修临时用，一处我自己用。我把我知道的无家可归的双双被迫害的同修的孩子们接到我家和我一起住，我要像亲妈妈对自己儿女那样照顾管教，供养他们上学念书，并引导他们学法，成为师父的小弟子，小的几岁，大的十几岁。某同修夫妻俩都被迫害判重刑，丢下一个念初中二年的孩子，无依无靠，我就把他接到我家来吃住上学，并帮助引导他学法。在师父的呵护下，他考上了高中，毕业后又考上了大学，一切由我负责，假期回我这来住，一起学法。现在已大学毕业，并有了工作。再如有一个四年级小孩，他父亲被迫害十年冤狱，他妈妈无工作无经济来源，害怕不敢练了，孩子也学不到法了，得重病，到市省医院都治不好，都说不能治了，没有治疗价值了。他妈妈哭着把他背到家，眼看要断气了，他妈妈守着他只是哭。有的同修知道了给我打电话，我立即开车赶到，说服他妈妈立即把孩子拉到我家，我和他妈妈一起诚心恳求师父救救孩子。由于他妈妈真心信师信法，我在家护理孩子，我给他读转法轮，放师父讲法录音，第二天又给他放师父讲法录像，三天孩子就好了，就去游泳了。孩子在我家住了三个月，天天跟我学法练功，发正念，出去发真相资料，我帮他把长期拉下的课程补上，送他上学，他天目开了，看到很多另外空间的真实事，看到自己轮回转世的前生。他妈妈也坚定了，回到修炼住师正法洪流中来了。现在孩子已上初中了，他爸爸也正念闯出魔窟，现在爸爸妈妈也都有了工作。通过上边几件事，说明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师父时刻在关心着我们，在看护着我们，为我们操尽了心。只要我们真心信师信法，为正实法所要做的事，师父都能帮我们做到，我们只是一想，只是做表面的事，实际都是师父在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
我闯过车祸这一关，我2006年得法，今年64岁了。当时同修们都热心地称呼我新同修。没修大法前，我得过类风湿、腰椎盘突出、冠心病等很多病，还怕冷，冬天穿着羊毛棉裤、兔毛棉裤还觉得冷。修大法后，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冬天穿绒衣绒裤就过冬了，不但不冷，还觉得热呢。我和一对夫妻同修，天天出去讲真相， 每天劝退几十人，风雨不误。有一次我们赠送神韵光碟，被邪恶跟踪，由于怕心，我们就不在一起讲真相了，也不在一起学法交流了，自己在家学法。现在想想，我们应该站在法上排除干扰，正念清除邪恶，同时向内找，对照法归正自己。因为两位同修都是得法两年的新学员，离开了修炼环境，脱离了集体学法环境，对新学员的提高来说是很困难的。有一天，同修的丈夫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妻子同修病了，不能学法练功了，精神恍惚。我马上赶到他家，见同修出现了严重的不正确状态，同修们互相通知，为他发正念，一天24小时不间断。我经常在他家陪伴。两周后，我被旧势力干扰的耳朵呼呼作响，也没在意，没能及时清理它，被邪恶钻了空子。一天晚上，我和五名同修发完正念回家，横穿马路时，突然从东边来了一辆计程车，开得非常快，直奔我们五人撞过来。一名同修手疾眼快，一下子把身边另一同修拽过来，而我躲闪得慢，当时就被撞上，就听了当的一声，我就感到自己趴在地上，也不觉得疼，心里还纳闷自己怎么爬在地上了。一位同修以为撞在了垃圾桶上了，还有一位同修看到有一个像水泥管子的东西在我和车之间挡了一下，事后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演化出来一个水泥管子挡了一下，要不我肯定没命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事，我要站起来。同修们跑过来扶我起来，我说没事没事。起来后我只觉得全身发麻，一摸嘴唇被刻出来一个大口子，掉下来一块皮肉，血止不住的流，从嘴里一口一口的吐血，我用指捂都捂不住，牙也活动了。当时感到正念很强，同修说是不是牙活动了，我们送你回家。我说没活动，不用送，我自己能走。我捂着向上翻的嘴唇就往家走，可是走到楼梯下腿就不能动了。我站着休息了一会儿，求师父加持我，心中不停的默念，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非常艰难的一步步挪到了五楼。我打开房门回到房间，照镜子一看吓了一跳，只见我右半脸肿得比鼻子都高，右眼睛肿得已经封住了，睁不开，整个脸青一块紫一块的，胸部疼痛难忍，呼吸困难，五脏六腑都痛，衣服大襟到处是血。我脱下外衣慢慢爬上床，撸起裤子一看，只见两条腿肿得老粗，硬邦邦，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两只手也肿起来了。我咬紧牙关想要盘腿发正念，可是腿疼痛麻木盘不上，我就求师父加持我把腿盘上发正念，就真的把腿盘上了。我右手抬不起来，立不住，我就用左手扶着右手发正念。我想明天还要帮助给同修发正念，自己这个形象怎么办，可不能给大法抹黑，让我的眼睛睁开，脸马上消肿，彻底解体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我都不承认，让身体上的痛苦都转到邪恶身上去。我开始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因为我躺不下，痛得不能睡觉，我就坐着发正念，发了一宿。到了早上3:50，我坚定一念，我要练功。我爬下床，扶着床慢慢站了起来，可是腰弯不下，我就硬坚持练。做完了四套功法，我的汗把头发都湿透了，右眼终于能睁开一点了，脸上的肿也消了不少。我又坚持着练完静功，感觉好多了。发完晚上的正念，慢慢我能躺下了。因为我每天要到儿子家去吃饭，但今天我不能去， 不能让儿子儿媳看见我的样子，我就给儿子打电话告诉不去了。上午有同修来看我，让我在家休息，我想我应当彻底否定旧势力。我说不行，我还得去帮助同修发正念呢。中午又有同修来看我，帮我发正念，我想留同修在这吃饭，想做个菜，可是手拿不住菜刀，我就想我要正实法，我能行。结果真拿起了菜刀切了白菜和肉。吃过午饭，我们又发了一会儿正念。发完正念，我就想我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必须走出去做我该做的事。我们几个就向同修家走去。我因为走路非常困难，同修要用自行车推我，我说不用，我能走，救同修要紧。到了晚上我回来后，儿女们也回来了，看到我吓了一跳。小儿子说，妈，你天天给人发正念救人，怎么把自己发成这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去找司机，就没告诉他们。小儿媳说，妈，咱们上医院看看吧。我说没事，我学的是大法，很快就好，只有大法能救我。大儿媳说，就你这形象怎么去救人？可别把人吓坏了，我给你买个墨镜戴上吧，正好挡住熊猫眼。小儿媳说，从今天开始你晚上就别出去了。他就天天趴在他家的阳台窗户上看着我，看我下楼后回不回自己的家。我就下楼后先进我住的楼道，等他把头缩回去，我就再去同修家发正念。就这样我一天没落，天天去同修家发正念。因为我时刻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始终想到磨难中的同修，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我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正常。20天后我摘掉了墨镜，脸也完全消肿了，走路一身轻。痊愈后我告诉孩子们是被车撞的，孩子们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都支持我练功。现在我大儿媳也走入了学法修炼。那位出现不正常状态的同修，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也重新归正了自己，重新走在修炼的路上，而且非常精进。回想这次遭遇车祸的经历，我更加坚信大法。如果不是师父救度，我一个60多岁体重150多斤的老太太被车撞得那么狠，也许就永远瘫痪下去了，也许就筋断骨折了，也许就一命呜呼了。可我没吃一片药，没打一次针就好了，常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值此5.13之际，我要把我的这次经历写出来，叩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是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想我要利用好师父为我们延长的时间，更加精进，多救人，才不愧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谢谢大家。
救度众生，抓紧时间救人，救人需要所有大法弟子都行动起来。现在退党人数每天7万左右，一个星期大约50万，一个月就是200万。按师父说的，我们至少要救一半的中国人，以13亿中国人算，一半就是6.5亿，现已退党人数1.6亿，那么还差5亿人等待救度。依现在这个速度，一年就是2500万，还要20年呢。这个速度是否太慢？如果中国大陆现在有100万大法弟子，每个大法弟子一个星期一人只劝退一个世人，一个星期就能劝退100万人。现在每星期只能劝退50万，那么就可以把时间缩短到10年。如果每个大法弟子一个星期劝退2人，就可以把时间缩短到5年。按照这个算法，还不包括有的大法弟子一星期能劝退几个、几十个、几百个的，还有国外大法弟子成批成批劝退的。何况中国还在修炼的不应该只有100万的大法弟子，大家都行动起来， 那就大大缩短了正法的进程。可见大法弟子现在劝退整体的力度远远不够，出来做劝退的真的不多。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每星期碰到那么多世人，劝退一两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就看我们用心了没有。一天下来或一个星期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反省一下自己肩负的责任完成了多少。我希望能看到这篇文章还没怎么做劝三退的同修，首先第一目标坚持一个星期最少要劝退一两个世人，别总让一部分大法弟子一个当十个百个的在那里做。救人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因为只要我们有那颗心，师父就会给我们安排的好好的，把有缘人送到我们面前，就差我们去做。等你讲真相做多了，你就会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其实劝三退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起初从你的亲朋好友，还有一看上去就很和善的世人，你感觉心里有底的开始做起。从现在人类社会道德败坏根源慢慢谈起来，理智的做还是很安全的，因为讲真相就是理是不敢反对的。慢慢做，你的路会越走越宽，从不会讲到会讲，从害怕到不害怕，正念会越来越强。每一个会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一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靠自己闯出一条路来。但是有一点我们得用点心，就是每次看到周刊上同修讲真相好的部分摘抄下来，或有电脑能上网的同修请下载周刊的 DOC 版本，只要复制粘贴集中在一个文件夹里，多看看别人是怎么讲的，结合自己的特点去整理一下，好好想想怎么讲才能让不同的世人接受。经常讲，慢慢的摸索，你的智慧就会像行云流水。修炼人从里到外散发出来的正能量才能救了世人。一个修炼者做的一切都应该是最好的。首先我们只要走出家门，就要着装得体，整齐干净，适当的修饰一下自己，因为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碰到有缘人给他们讲真相，着装给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你看常人中正规的大的好的公司，那些工作人员从着装到言谈举止服务态度都有严格要求，给人庄重值得信任的感觉。其次，修炼人应该红光满面，别人一看你就会觉得这个功法不错。我个人认为做到两点就能达到这个状态。一是我们必须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绝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现在能坚持每天3:40练功，起初练功的唯一动力就是我要出去救人，我必须得起来练功。二是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对断欲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特别是40岁以上的大法弟子，在这点上要做不好就会面无血色，否则你拿什么去救人。再者，我们要修善。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你就不能使他解体，你在讲清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在这点上我感受最深的是，有很多天性很善良的世人，你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时，他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真的是修炼散发的能量触动了他本性的一面。像这样的基本上是讲一个退一个。还有我们平时在家在单位或社会上，时时处处都得做好，谁见到你都会说你真好。在单位我碰到过几个这样的世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曾经多位同修给他讲过三退而没退的，来这儿就觉得我人好。有的我一开口谈三退，他就说退了吧，有的只要三言两语就退了。我每次买菜都自备塑料袋，因为我觉得现在用塑料袋又浪费又污染环境。 重复利用，一来二去，很多摊主觉得我人真好。他们说，有的买菜的装一个还要套一个，有的觉得袋子小了破了不高兴的。以此为切入点，我就把他们救了。所以我们的修炼和救度众生是融为一体的，我们真的好好的修，好好的练，从里到外散发出来的都是正的能量，才能把人救了。真相该怎么讲？因为我是做服务行业的，接触35岁以上的人比较多，从现在社会道德败坏作为切入点开始讲真相，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个年龄的人经历了道德从好到差的整个时期，感受非常深，能引起共鸣。谈到败坏的根源，觉得言之有理，所以效果非常好，大多数都能退。举一例，看到你人很好，想跟你讲一个事儿。你讲，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没有。现在整个人类社会道德很败坏，短短的几十年滑得很厉害。是的，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夏天晚上睡觉都是不关门的。你看现在门上上了一把又一把的锁，小区围上了围墙，派上了保安，还是被偷窃。那锁能锁住门，可锁不住人心。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无神论造成的。人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做坏事会有报应，人就无恶不作。你看国外 90% 以上的人都是有信仰的，所以外国人的素质都很高。中国叫神州大地，5000年人们也都是信神的，所以过去人类的道德一直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高度。只有这短短的几十年下滑得这么快，从毛泽东砸庙开始，他砸的是人的道德，造成整个社会现在无法收拾。你看现在老人倒在地上都不敢扶，贪污腐败，笑贫不笑娼，乱七八糟，哪个领导上台都解决不了。给你讲个故事，你知道古罗马帝国是怎么灭亡的吗？他们把基督徒丢到斗兽场喂狮子，用柴火绑在他们身上焚烧，犯下了滔天大罪，所以4次大瘟疫降临，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从此消亡。同样的故事正在重演，你知道法轮功吧？天安门自焚就是中央电视台撒的一个弥天大谎，欺骗了全中国的人。你想，一个人身上如果浇上汽油自焚，不用一分钟，一个人就面目皆非。等警察发现，还要再去找灭火器来，人早就烧焦了。镜头中有一个叫王进东的人，居然头发还在。两腿间还有盛汽油的绿色塑料瓶，完好无损。唯一只有为了造谣而在拍电影，警察和灭火器在旁边等着。法轮功是佛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是一群非常善良的民众，却对他们动用各种刑具进行迫害，害死了很多人。更不可饶恕的是活摘练功人器官卖钱，有的人还没断气就丢到焚尸炉焚尸灭迹，罪恶滔天呐，老天爷要惩罚他。也就是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一说这，你可能认为我们搞政治。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知道这个地方要发大水了，叫你走开，对你没有任何企图，也不要你干什么，也不是叫你跟共产党对着干，只是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因为入了党团队，你就是他的一份子。当天惩他的时候，你就会受到牵连。三尺头上有神灵，当你说愿意退时，老天爷就知道了，你就平安了，从心里退出就可以了，对你毫发无损。将来有一天，你会知道，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我是团员，那就退了吧。好，就行了，谢谢你。知道对方真名的，没有思想障碍的，就不要提名字的事，因为三退真名一样安全。我碰到过一些人，因为起的化名不满意而打消退的念头。讲真相大多时间有限，要简短，唇枪舌剑，要点到要害处，一下就能打开人的心结，才能救了他。 平常多收集素材，整理加工，把自己最好的办法拿出来。同修们，我们一起加油吧，救人不能等盼，要伸手去救人。到大队书记家讲真相。一次我到农村去讲真相，在一个商店门口有十几个人在闲聊，我给他们发挂历、光盘、小册子，他们都要了。讲完三退的事情，五六个人退出了团队组织，其中有一个开三轮车的人特别接受真相，问了不少问题，425万人上访是咋回事，为啥要自焚等，凭我所在层次给他们逐一解答，他们明白后退出了团队组织。这时过来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开三轮车的人说，你跟他讲他是党员。那个人已经到了跟前，我迎了上去，搭话之后我跟他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又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信息，问他入过啥，他说入个队，于是我给他起个化名退队，大家全都笑了，他也笑了，点头答应后骑车走了。我问他们笑什么，他们说你起的化名和他叫的名一样。我对开三轮车的人说，他说他是队员不是党员。他唬你，他是大队书记，能不是党员吗？我问其他人，真是大队书记呀？都说是。我想不行啊，他这样走了没得救啊，我得对他负责，到他家给他讲清利害关系，得真心三退才能得救。我问清他家的住址，来到他家，他正在吃饭，他妻子和儿媳妇都在家。我说刚才在商店那儿人多，你可能没太听清，这个三退非常重要，我们过去入过党团队都举手宣誓，把一生交给他，在另外空间都有印记，将来老天淘汰共产党就按印记淘汰，今天退出来神就帮我们抹去印记，大淘汰就与我们无关了，你光退队不退党那有啥用啊，心生一念把党团队全退了，你干啥也不影响，心里退给神，神看人心就帮咱了。他开始不表态，我看他心中有心结，于是我给他详细的讲了共产党从夺权起家的历史到必将灭亡的下场，从三反五反六四学潮到迫害法轮功，一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卖出，一共害死中华同胞8000多万，人神共愤，老天都要灭他，并给他讲了贵州省的藏字石，现在是法轮佛法在救度世人。接着又给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从红船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在修炼。我又跟他讲了退与不退的利害关系，退了就保个平安，大淘汰与咱们没有关系了，不退老天淘汰共产党就受牵连，因为你带有他的印记，你只需要点头同意就行了，神看人心，你干什么工作都不影响。他很郑重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又问老太太，她啥也没入过，她儿媳妇入过团，我说你也听明白了吧，退了吧，她说退。我给她起个化名叫吉平，退出了团队，然后我告诉他们是法轮功师傅在救度所有的众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会得福报，本想对他负责，结果全家得救。我回到商店门口，人们一看我的名单，有人说书记都退了，咱还等啥，结果原来没退的那几个全退了，有退团的有退队的，大家一片喜笑颜开，得救后的生命充满了无限的幸福。从中我体会到讲真相抱着一颗为他好的纯净心态就会事半功倍，我们不能说几句话就算了，一定要对众生负责。正如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 让我们记住师尊的教诲，快快救人，多多救人，兑现誓约，随师回天。
到大陆书记家讲真相。一次，我到农村去讲真相，在一个商店门口有十几个人在闲聊，我给他们发挂历、光盘、小册子，他们都要了。讲完三退的事情，五六个人退出了团队组织，其中有一个开三轮车的人特别接受真相，问了不少问题，425万人上访是咋回事，为啥要自焚等，凭我所在层次给他们逐一解答。他明白后退出了团队组织。这时过来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开三轮车的人说，你跟他讲他是党员。那个人已经到了跟前，我迎了上去搭话之后，我跟他讲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又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信息，问他入过啥，他说入过队，于是我给他起个化名退队，大家全都笑了，他也笑了，点头答应后骑车走了。我问他们笑什么，他们说你起的化名和他叫的名一样。我对开三轮车的人说，他说他是队员不是党员，他唬你，他是大队书记，能不是党员吗？我问其他人，真是大队书记呀？都说是。我想不行啊，他这样走了没得救啊，我得对他负责，到他家给他讲清利害关系，得真心三退才能得救。我问清他家住址，来到他家，他正在吃饭，他妻子和儿媳妇都在家。我说刚才在商店那人多，你可能没听太清，这个三退非常重要，我们过去入过党团队都举手宣过誓，把一生交给他，在另外空间都有印记，将来老天淘汰共产党就按印记淘汰，今天退出来，神就帮我们抹去印记，大淘汰就与我们无关了，你光退队不退党那有啥用啊，心生一念把党团队全退了，你干啥也不影响，心里退给神看，神看人心，就帮砸了。他开始不表态，我看他心中有心结，于是我给他详细的讲了共产党从夺权起家的历史到必将灭亡的下场，从三反、五反、六四学潮到迫害法轮功，以致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卖出，一共害死中华同胞8000多万，人神共愤，老天都要灭他，并给他讲了贵州省的藏字石，现在是法轮佛法在救度世人。接着又给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从弘法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在修炼。我又跟他讲了退与不退的利害关系，退了就保个平安，大淘汰与咱们没有关系了，不退老天淘汰共产党就受牵连，因为你带有他的印记，你只需要点头同意就行了，神看人心，你干什么工作都不影响。他很郑重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又问老太太，她啥也没入过，她儿媳妇入过团，我说你也听明白了吧，退了吧。他说退。我给他起个化名叫吉平，退出了团队。然后我告诉他们是法轮功师父在救度所有的众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会得福报，本想对他负责，结果全家得救。我回到商店门口，人们一看我的名单，有人说书记都退了，咱还等啥？结果原来没退的那几个全退了， 有退团的，有退队的，大家一片嬉笑颜开，得救后的生命充满了无限的幸福。从中我体会到，讲真相抱着一颗为他好的纯净心态，就会事半功倍。我们不能说几句话就算了，一定要对众生负责。正如师尊所说，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什么是大法弟子？让我们记住师尊的教诲，快快救人，多多救人，兑现誓约，随师回天。
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古代的人不仅喜爱音乐，还会通过音乐来识人辨事，足见古人之智慧无穷。《吕氏春秋》中有一段通过音乐来辨事识人的方法，摘录下来与大家分享。大意是，大凡音乐是从人的内心产生出来的，心中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化育于内，因此听到某一地区的音乐，就可以了解它的风俗，考察它的风俗，就可以知道它的志趣，观察它的志趣，就可以知道它的德行。兴盛与衰亡，贤明与不孝，君子与小人都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不可隐藏。所以说，音乐作为一种观察的对象，它所反映的是相当深刻的了。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内心就会有类似的性格。其实不仅仅是音乐，通过判断一个人的生活习惯、爱好，都是识人的方法。那么我们要想改变自己，就要学会吸收正面的东西，这样也会通过外界的环境改变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样的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听听好的音乐也会改变这个人的性格，所以艺术对人，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在国外看过神韵的人认为，神韵是人类的未来，人类文明的方向，神韵将会彻底改变这个世界，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